好，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6节。我们就读到第18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4到18节。好，翻到听我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子后裔，所以他反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再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24节。我们从23节读到24节，听我来读。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再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第1章第2节。翻到听我来读。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六主日。第六主日总共有4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来读回答的部分。为何这一宗保必须是真实和完全公义的人呢？
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些犯了的罪人性本身必须要为罪做出公义的补偿，但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人能为别人赎罪。
为什么他在同一位格中必须同时是人也同时是真神呢？
好叫基督能透过他神性的能力，在他的人性中承担上帝的愤怒，如此才能为我们取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
那么谁是那位宗保？谁是在同一个位格中同时是真神又真的是无罪的人呢？
就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上帝就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
从圣经的福音中得知。这福音首先是上帝自己在乐园里启示的，后来也有族长和众先知表明，并且写进了其他礼仪的律法预表，最后有他的独生爱子拯救了。
好，上一个主日我们学习到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呢，人因着亚当犯罪的缘故， 罪就领到了我们子子孙孙了，并且呢，我们的罪有原罪和本罪，我们是倾向于憎恨上帝和我们的灵舍的，我们的本性变得极其败坏，这是上帝所恨恶的，并且我们一生犯了很多的罪，使得我们在上帝面前只能成为他公义的愤怒和咒诅的人。那我们既然欠上帝的债是如此的深重，上帝的公义也必定要求人来来承担他该有的愤怒和咒诅。因此在这样的一个上帝公义的审判之下，那我们人本来是绝望的，除非有自己去补偿了我们的罪，或者有别人来承担我们的罪债，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自己还清罪债，或者有另外一个人代替我们，他为我们的缘故把我们的罪债还清。所以当人犯罪之后，我们就成了一个欠债的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欠上帝的就是一个罪债。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圣经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如果没有得到赦免，也就是说这个债没有人替我们还清，我们在上帝面前只能接受他的公义的愤怒和咒诅。那谁来承担呢？我们自己能够承担吗？我们自己根本无法承担。那因为我们反而是天天加增罪债，因为我们变得极其败坏，本身在上帝面前成为可愤怒和咒诅，并且我们靠着自己的行为，没有一样事情能够行得合乎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所要的每一样善行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第二合乎上帝的律法，第三出于真实的信心。如果这三样没有达到，所有的善行在上帝看来都像一件什么污秽的衣裳。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反而是天天加增我们的罪债不悔改会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嫌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那别人呢？那我们能够找到或者是仅仅一个能够代替我们满足上帝公义要求的受造物吗？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了，那我们在受造物当中能够找到一个受造物能够代替我们受刑罚吗？亲爱的各位，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就是因为代替我们受刑罚。这个刑罚也就是上帝所发出来的什么愤怒和咒诅。所以我们上次读过那鸿书第一章第六节讲到什么，他发愤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他发愤恨呢，磐石会因他分裂。所以上帝的怒气要发出来是极其可怕的，所以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那如果把这样的刑罚在其他受造物身上，那如果刑罚在天使身上，对天使 是不公平。再说天使有没有人死在的身体啊？是没有的啊。上帝是公义的，也不会把啊人所犯的罪刑罚在其他的受造物身上啊，包括动物界，包括整个物质界和灵界的，都没有一个受造物能承担得了上帝的愤怒。那讲到这里，那么我们必须寻找一位怎样的中保和救赎者呢？啊，第十五问说，一位真实而完全公义的人，并且要比一切受造物都更有能力，那就是一位同时也是真神的，也就是讲到他既是人又是神的，在一个位格里边的。好，那今天我们开始第十六问，讲为何这一位中保必须是真实而完全的啊公义的人呢？这一位中保要代替我们受刑罚，必须符合啊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他必须是人。为什么必须是人啊？海德堡要来问他说，因为上帝公义要求那同样犯了罪人本性啊犯了罪人性本身必须为罪做出公义的补偿。各位，我们人是有人死在的身体和灵魂，我们所有的罪是哪里犯出来的？是人死在的身体和灵魂里边什么犯出来的，所以就应当有人死在的身体和灵魂去承担。如果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没有人死在的身体和灵魂，也就是说基督没有人性，能够代替我们受刑罚吗？啊，这如果这样子的话，上帝只是什么？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只是说一句话而成了。今天很多人以为我们犯罪求上帝赦免，主啊你赦免我，好像上帝就说算了算了，你犯了罪，大人不计小人过了，就这样子了，算了，就不计较你的罪了，是这么简单吗？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乃是要求人性所犯的罪必须要人性去承担。所以基督耶稣他必须是什么？道成了肉身的，成为肉身的形状，他要在人性里边代替我们受刑罚。亲爱的各位，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承担了我们的什么愤怒和咒诅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圣经说凡挂在木头上的什么都是被咒诅的。基督为什么被咒诅？就是因为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归给了基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好，他要实在的身体和灵魂。那另外一个呢，他必须自己是什么？是公义没有罪的啊，必须是公义没有罪的。那如果他是有罪的，能代替我们受刑罚吗？如果有罪的代替我们受刑罚，他怎么可能会还清我们的债呢？我们刚才讲过，我们在上帝面前成了一个什么？因罪的缘故成为一个欠债的人。欠债的人必须他自己没有欠债，他自己有足够的啊资源可以什么为我们还债。今天我自己都欠着债，也在上帝的愤怒和咒诅之下，怎么可能代替别人受刑罚呢？我所有的痛苦都应该什么，我只能自己本来就应该去承担，所以无法为别人承担。只有一位没有罪的人，他才能代替别人受刑罚啊。好，这是第十六问。那第十七问说， 为什么他在同一位格中必须同时也是人，同时也是真神呢？我们上个主日我们也有提到过一点，如果基督他只是成为一个有啊没有罪的人，但是他不是真神的话，他能够代替我们啊，代替所有的百姓受刑罚吗？从公义来讲，一个人只能什么代替一个人。所以海德堡要理问答是这样说的，好叫基督透过他神性的能力，在他的人性中承担上帝的愤怒，如此才能为我们取得恢复公义和生命。亲爱的各位，我们本身该受的刑罚，在地狱里要承受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到永永远远。那选民的罪多不多啊？该受的刑罚和愤怒。所以圣经说，他一发愤恨，烈火都担当不起，他发烈怒，磐石因他崩裂。如果他只单单是忍的话，他这有限的身体能承担得了这么大的愤怒和咒诅吗？是没有办法。所以好叫基督透过他的神性能力，在他的人性中能承担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刚才唱的诗篇第22篇第一节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基督担当着啊选民所有的罪的时候，上帝颜面不顾他的时候，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喊出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很多人他以为基督的受苦啊只是钉子钉进去很痛苦啊，只是鞭子打进去很痛苦。确实他的钉子钉进去或者鞭子打进去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但是真正的痛苦是上帝颜面不顾他，并且将地狱般的痛苦加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承受了我们所有选民该在地狱受的痛苦。所以他会喊出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神性必须什么啊，支撑着人性。但是这里你要大家要注意，基督受苦只有他的神性受苦啊，这只有他的人性受苦，但是神性的能力是什么？支撑着人性能够承担上帝的愤怒和咒诅，并且什么借着神性使他什么从死里什么复活过来。所以主耶稣说，我有权利什么将命舍去，也有权利什么取回来。各位，只有人性的话他能够从死里复活吗？那是啊，只有人性他是没有权利什么取回来，因为能够将生命取回来的是谁？只有神性。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的使徒行传第二章24节这里讲什么啊？神将他什么死的痛苦解释了。这个解释不是说一个词语不懂我解释给你听，不是这样子，而是什么从死的痛苦，在从死亡当中怎么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因为他原不能什么被死所拘禁的。所以亲爱的各位，所以他必须是神性啊，必须是同时是人也同时什么是神性的。如果只有单单是人，一方面一个人只能代替一个人，并且他没有办法承担选民所有的痛苦，另外一个啊，上帝 的大能使他什么从死里复活，才如此才能为我们取得什么恢复公义和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生命是因为什么？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上帝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使基督的所受的苦，基督所做成的功德能够运用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可以得到什么？重生的生命，使我们恢复公义和生命，使基督的义呢归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所以早上我们学习过，就是什么？与上帝和好了。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能够与上帝和好，就是因为什么？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21节，圣经是这么说，对不对？说神使那无罪的啊，替我们什么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神的义。所以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基督受过痛苦。所以你能够与上帝和好，我刚才讲过，不是因为上帝说哦，算了算了，某某人你犯了罪算了，只要你承认一下就算了。为什么你承认一下就会，你能够认罪，他能赦免你的罪。当你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上帝将基督的义归给我们，基督所流出的宝血代替我们受痛苦。宝血洗罪是什么意思？宝血洗罪不是说真的物质性的给你洗，如果是物质性的给你洗罪的话，现在宝血物质性的还在某一个地方存留吗？早就什么在各个他山上什么物质性的宝血已经什么已经干了，对不对？已经干了。那宝血为什么能洗净你的罪？流血代表什么？死啊，代表死啊。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2章17节，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得到永不朽坏的生命，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基督代替我们死。所以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在上帝面前，在审判台前，因着基督宝血现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儿女啊。所以彼得说我们成为什么？蒙他血所洒的人。各位，我们真的有血洒在你身上，物质性的洒在你身上，有没有？没有。但是因基督的功德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流血就代表什么？死，痛苦。这个痛苦本身是我们受的，基督代替所有选民受了。好，第18问，那么谁是那位中保？谁是在同一个位格中，同时是真神又真的是无罪的人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去哪里找到是人又是神的，从亚当生下来按常例而生的？各位，你找到说只能找到他是什么？只能找到人，并且都是有罪的人啊。那同时又是神的，有没有啊？没有。所以我们啊，所以只有这位人，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打开马太福音1章23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各位好啊，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各位，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以赛亚说的。曾经在基督生下来之前，以赛亚先知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各位，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人必须是什么？童女生出来，并且呢，他又是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好，这是谁说的这句话？这句话是天使说的，对不对？天使对那些牧羊人说啊，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天使已经告诉牧羊人说，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9-31节，啊，29-31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神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29节说，神是一切有血气的，有血气的是谁？就是所有亚当的后代啊。说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为什么在神面前不能自夸？因为在神面前你只能什么？你是一个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你在他面前只能啊乖乖的要承受他的愤怒和咒诅。但是呢，说但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这我们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是从哪里来的？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啊。在什么时候设立的？在创立世界以前，圣父跟圣子就有了什么？就有了一个和平之约啊，就有了一个和平之约。这个约就是圣父跟圣子所立的，因为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上帝的计划啊，这批选民就要谁来去拯救啊？就是要基督去拯救的。所以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亲爱的各位，人生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智慧？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他本是智慧的源头。你如果没有基督，你觉得自己很聪明，你只能在哪里？只能在基督的国度之外，你永远打不到那个正点。因为基督，上帝创造整个世界就是为基督。我们刚才讲过，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跟基督签了和平之约，就是照着三位一体的神他这个计划啊，去什么创造诸世界，护理诸世界。所以基督是属于我们的话，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有份的话，这个世界 任何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对我们什么有益的。所以你再怎么智慧，没有基督归给你，基督的义归给你，你就不是一个智慧的人，你就是一个愚妄人。所以圣经说愚妄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啊，并且什么，他是基督不但成为我们的智慧，又成为我们的什么，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公义。我们本是有罪的人，在上帝面前本是招惹上帝愤怒的。为什么上帝会称我们为义啊？基督的义归给了选民。所以我们再次要去提基督教的三大规范，大家一定要清楚啊！亚当的罪归给了全人类啊，选民的罪归给了基督，基督的义归给了所有的选民。所以使得选民今天因基督的公义归给我们，上帝为什么会接纳我们？我们成为小基督，你知道不知道？我们成为小基督。所以基督徒另一个名字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小基督啊，就是小基督。所以上帝看我们就如同基督那样的宝贝，基督的义归给我们，所以我们穿着基督的什么义袍啊，这个义，穿着这样的义袍，在基督，在上帝面前，上帝就看我们就如同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又成为我们的什么圣洁啊，又成为我们的圣洁。我们本是有罪的，他代替啊，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基督的圣洁就如同我们自己的一样。所以我经常会讲到说，就如同我们考卷，我们考的是零分，基督考的100分，他那个100分就贴上我们的名字，所以成绩单，他的本身这个成绩单是他的，填上我们的名字，我们拿着这个名字啊，这个成绩单到上帝面前，哦，你是全然圣洁的，所以你被接纳了啊，所以他又成为我们的什么救赎。说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今天任何一件事情，地上你有多少财富，你没有什么可夸的，今天你有多少贫穷，你也没有什么可自卑的，因为基督是属于你的，基督是属于你的。所以上帝既然把基督都赐给我们，他儿子都赐给我们，岂不把万物也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可以夸口说，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站立得稳。所以今天你要省察自己，你真的在基督里了没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的智慧是基督，你的公义是基督，你的救赎是基督，不是你有什么或者你缺少什么啊。好，那我们再看第19问。19问说，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啊，基督，上帝设立基督，你怎么知道呢？回答说，从圣洁的福音中得知，这福音首先是上帝自己在乐园里启示的。我们打开创世纪第3章15节，好，创世纪第3章15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好，亲爱的各位，福音在什么时候开始啊？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开始。很多时候现在我们中国教会受时代论影响，以为福音在什么时候才开始啊？以为福音在基督降生的时候才开始啊，好像基督是忽然来到一样啊，好像基督是啊凑巧的来了一样啊。基督，上帝在什么时候就应许啊？亚当犯罪的时候，亚当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什么？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水的后裔啊，都是父系的，也就是说都会水的儿子都是指着什么啊，以父系为主的，唯有基督呢，他是以母系啊，所以说基督他被称为什么女人的后裔啊，女人的后裔，这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所以福音在创世纪在伊甸园里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代始祖亚当犯罪之后，还在伊甸园还没被赶出去的时候，就已经什么已经应许了福音。然后呢，并且有什么，后来有族长和众先知表明，族长是谁啊，接下来是什么，亚伯拉罕。我们打开创世纪第22章，17到18节，17到18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3章第1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所应许的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好，这里说万国都必因你的子后裔得福，这个后裔不是指着众子孙，这个后裔指的谁啊，指着他所指定的一个子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就是基督耶稣。好，那还有借着谁啊，借着众先知啊，众先知就我们刚才啊读过的马太福音第1章23节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还有我们打开耶利米书第23章第6节，我们从第5节读到第6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好，大卫的子孙，所以从亚伯拉罕之后又借着谁啊，借着摩西啊，借着摩西说啊，在你的弟兄当中什么，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后来呢又应许什么，大卫啊，你的子孙要坐在我的宝座上，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啊。所以这个子孙也是指着基督的，大卫的肉身的啊，那些坐在王位上，所罗门有没有做到永永远远，任何一个人有没有做到永永远远，没有，真正坐到他宝座上直到永远的就是 啊，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啊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这个马太说介绍基督的时候，首先就是怎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啊。所以这基督在应许的，所以基督生下来必须是众先知所应许的一位，必一定是女人的后裔，又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一定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45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腓力早早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好，这里腓力向别人传福音，他怎么说，我遇见了基督了啊！我遇见了基督，这位基督他向他介绍的就是什么，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也就是在律法书上所记的，还有什么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拿撒勒啊，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福音在旧约的时候是靠什么得救啊，旧约的时候也是靠基督得救。所以前几天有一个人坐我的车，他又跟我辩啊，他说他不知道听谁说，说我们教会只信旧约的不信新约的。我说哪怎么可能啊，怎么只能信旧，他说你们叫别人遵守啊律法，他说那都是旧约的事情。我说他说我说为什么是旧约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福音啊，他说所以靠律法，那按你说的旧约的人可以靠律法得救咯，他说旧约的人当然靠律法得救咯。我说旧约的人也靠福音得救，但是他就再怎么也听不进去。所以这些人什么是没有圣灵的人，你跟他讲女人的后裔啊，你讲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各位他们把福音跟律法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他们所信的就是假福音啊。你不要认为说是教会啊，只自称是教会的那就是教会，不是的，说自己是教会的人很多啊，说自己传福音传的是假福音的很多啊。不要认为他们口里说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们所信的这位基督跟圣经所记的这位基督是两位的，不是一位的啊。我早上也讲过啊，啊，很多人什么在挪亚的时候，上帝只指定挪亚一个人造方舟，大家必须要在哪里啊，必须要在方舟里才能得救的。如果大家说他家造的船难道跟我们的船有什么区别吗，啊，也许有些人会说这个尺寸按我们来讲可能说这个太庞大了，我们按我们自己的方式造也有一艘船啊，我们家也算不错啊，有一艘船啊，然后大家去在那个紧急的时刻也可能会躲在那个船里边，但是那个船一定会翻掉的。所以福音如果传错了，那一定是假教会。所以有些人以为什么呀，哦，某某教会也遵守主日的啊，他们也提倡遵守主日，你不要认为遵守主日的就是真教会啊。真教会所有的标志很重要，但是在真教会当中有和假教会也共有的一些不是分辨真假教会的标志。真教会首先是什么？ 教义一定要正确。你说遵守主日，遵守律法，我跟你讲，安息日会也有什么，也有他们的所谓的遵守律法的啊，也有一些时代论者，他们阿米念主义的，他们也是什么，生活也非常严谨的。我们很多时候批判现今的假教会，他们教会已成为什么世俗化。我们是有时候我们撇开教义讲，其实最主要的是什么，是教义。正确的教义产生正确的什么敬虔的生活，这才是真教会。所以那些跟假教会跟真教会有一些共同有点相像的，你不要认为哦，那就是真教会。有一些人说我们教会跟你们教会相比之下是哪一些不一样，哪一些，你只是把那些不一样以为找到了，我们教会也有，其他教会也有的，你就以为那就是真教会。真教会不是拿我们做标准，真教会是拿圣经做标准，真教会也不是拿我们教会遵守的一两项我们去遵守的，他们也照着这一两项去遵守。摩西当时十大神迹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行出十大神迹的时候，那些行法术的人也会什么，也有好几样行起来迷惑了很多人。所以亲爱的各位，大家一定要知道福音一定不能信错了。教会如果是假福音的教会，你一定要分辨，你千万不能什么随随便便。所以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保罗所传的福音。有没有保罗说我发明了一个基督教，从前我是犹太教的，我现在什么发明了一个基督教给你传一个福音？也就是各位，保罗当时说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那个时候新约圣经有没有全备了？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只有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历史历代的众先知在应许着福音。还有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二节，放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好，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众先知传的是谁众先知传的是基督，多次多方的晓谕当时的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旧约的应许，还有旧约的什么预表。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七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好，各位，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这些指的是什么？旧约的礼仪律法，这些礼仪律法指的是什么？指着基督，预表基督。所以上一个主日我们也有讲过关于旧约为什么要献祭那些羔羊的血能不能赎人的罪是不能的， 羔羊的血流出来是预表基督的宝血。为什么要预表基督的宝血啊？是借着这样的礼仪，使我们凭着信，是当时的啊旧约的圣徒，借着上帝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有啊那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哦，上帝要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拯救我们，应许啊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福啊。大卫的子孙要坐在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这一位就是将来要来拯救我们信靠他的人。那这位所应许的怎么会拯救我们呢？因为他是无罪的，将来就如同羔羊这样无辜的被杀，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所以我们打开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好，这里我们看到为他赎罪，各位，这个血能够为他赎罪吗？按手在这个羊上面，就代表着什么？我们的罪归给了什么？就如同将来这位啊，基督要如同这位羔羊牛无辜的被杀一样。所以这个预表，这个礼仪就坚固了当时之啊还没有见过基督之人，却什么因着应许基督的人，他们信心得以坚固，看见那视觉教材一样。所以我们今天领受的圣餐，我们今天领受的圣餐也是什么？来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什么赎罪。所以我们是仰望曾经为我们赎罪的羔羊。那他们呢？他们是旧约的人，他们是仰望，对他们来说是将来有一位基督要如同羔羊一样什么被杀。所以啊，施洗约翰看见基督的时候对他们说什么？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真正的赎罪的是谁？是基督。所以旧约的人也是靠着应许当中的基督而得救，我们今天呢是靠着已经为我们成就的基督而得救的。所以这一位中保唯有上帝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也就是在伊甸园就开始应许，后来借着众族长还有什么众先知所应许的那一位啊。所以后来呢，最后由他的独生子来成就了。所以在这末世就借着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基督他来亲自来成就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中保。我们为什么蒙上帝悦纳？就是因为这位无罪又是真神又是真人的基督，他做我们的中保，以致使我们蒙神悦纳，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大爱领到你自己的百姓。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你却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刑罚，以致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成为公义 成为圣洁，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指着基督夸口说，因为基督的义已经归给了我们。这位基督，他既是真神又是真人。主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成为你的儿女，成为圣洁公义的称号，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义，乃是基督的义归给了我们。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不可徒受你的恩典，既然蒙恩，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样的义本是我们不配有的，然而你却乐意向你的百姓施恩，使我们白白的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天父啊，求你顾念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使我们真的像一盏明灯照耀这个时代，在这教会混乱的时代当中，使我们严谨的传讲你真实纯正的话语。天父，求你帮助眷顾你的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使我们更加长进，使我们更加爱你，使我们更加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